山东号演习耻笑话，共军对台封锁恐失败。中南海二号人物陷运战，德外长称习独裁者，中共暴跳后山纪录。泽连斯基同俄国官员安理会正面交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五国大楼高级官员19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表示，如果中共想占领台湾而对台湾实施封锁的话，很可能会以失败收场，因为封锁会令盟友有时间为台湾调动资源，封锁造成的经济影响亦都会加强国际社会抵制北京的决心。另外，中共山东号航空母舰近日在台海的政治性演习训练，被认为只会令美军当笑话看。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19号在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指出，中共如果不采取直接攻击，而是选择长时间封锁台湾的话，盟友不会被台湾坐以待毙，而是会有更多时间为台湾调度资源。一旦封锁难以成功，中共最后可能必须要考虑攻击双船，这样会令局势急剧升温，为中共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台湾海峡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日本南韩到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封锁台湾的经济影响将会是毁灭性的，这反而加强了各国对抗中共的决心。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负责战略计划和政策的副主任麦吉补充说，至于能不能够对台湾进行正面的两栖入侵，咁亦都唔係中共軍隊可以通過衝突就能夠做到噶。台灣國防部上星期喺兩年一度嘅報告裡面指出，中共軍隊正在喺面對台灣嘅海岸線增強空中力量，透過喺空軍基地永久部署新戰鬥機同無人機。麥吉話：中共軍隊將會被迫喺東海岸集結幾萬甚至幾十萬軍隊。咁將會係一個明確嘅信號，就係中共軍隊入侵台灣絕非係易事。近日中共山東號航空母艦忽然穿越巴士海峽，進入台灣東南部海域，中共東部戰區亦都加入咗一啲驅逐艦出動，中共空軍滋擾台灣再掀高潮。但係軍事評論員沈周話，中共嘅政治性演習訓練更加似係掩飾內部問題，進一步透露了中共軍隊的虛弱和短處，再次令美軍當笑話看。八月底，美軍在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艦列根號返回日本港口，山東號航空母艦就乘機出來打卡。中共軍隊經常吹噓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不過今次的政治性訓練演習就做了相反的詮釋。中共軍委見到美軍航空母艦返回日本港口之後，應該立即下令山東號出動，但是中共這艘使用渦輪引擎的航空母艦需要48小時將水加熱成蒸汽啟動，而南部戰區和東部戰區海軍接到命令之後，似乎都沒有達到戰備要求。中共號稱軍艦生產就好像煮餃子，又多又快又簡單，但是相應的船員培訓估計遠遠落後，新戰艦可能存在各種質量問題，交付之後得不到來之能戰。日本防衛省通報，9月13至14號山東號艦載機總共升降大約60次，其中戰鬥機升降大約40次，直升機升降大約20次。山東號自稱能夠搭載戰鬥機26至32架，如果滿載的話，每架戰鬥機每日最多只能夠升降一次，直升機的升降次數就可以多一點，這樣真是來之能戰嗎？ 沈周话：中共似乎要证明，即使火箭军乱咗，暂时难以出战，但系海军仲可以出动。即使海军坚持唔到好耐，中共空军仲能够出动，而且准备三线作战。佢分析喺实战中，若果中共空军分出大批战机绕行台湾东南部，保护山东号航空母舰，美军会将 F-22、F-35 部署喺菲律宾，海军有 F-35C， 海军陆战队有 F-35B， 中共点样能够保住山东号呢？冲绳嘅美日战机嚟紧急支援，中共空军势必仲要喺台湾北部试图拦截。今次嘅演习训练，中共喺台海正面出动咗更多嘅歼十战斗机嚟凑数，似乎准备对阵台湾嘅 F-16V 战斗机。中共分三线出兵，会捉襟见肘，最终嘅结果好可能三线都败。沈周总结：中共嘅妄想喺实战中将会成为一场噩梦。睇得唔打得嘅政治性演习训练，美军睇见都会喺心里边笑出嚟。近日中共频频对美国示好，除咗中美高层举行一系列会谈，20号党媒体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俾美国飞虎队回信里面讲到中美深厚友谊，而喺同时，中共对台湾嘅恐吓空前，仲推出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21条等，包括方便台湾居民喺福建生活，取消台湾居民喺福建暂住登记，鼓励台湾居民申请台湾居民居住证等等，对台湾软硬兼施。专家分析，咁系习近平对台湾嘅两套手法，文攻武吓，但系中共内部唔稳定，喺中美竞争或者两岸关系，习近平嘅谈判筹码越嚟越少。习近平第三任期唔够一年，佢亲自提拔嘅多名军政高官已经相继出事。有分析指，习近平最信任嘅人唔系第二号人物李强，而是另一名亲信蔡奇。目前他的亲信都已经陷入内斗，他的不安全感亦都越来越强烈。时政评论员黄友群20号撰文分析，实现三连任的习近平不单止未能巩固权力，相反再陷入激烈内斗。习近平现在陷入三个层面的高层内斗，除了他和曾庆红、赵乐际、韩正和王沪宁的内斗，第二就是习近平、蔡奇和李强、丁薛祥、李希之间的内斗，第三是习近平和军队高级将领之间的内斗。黄友群分析，第二个内斗之中，在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不是第二号人物李强，而是常委之中排名第5，被他认为最忠心的蔡奇。蔡奇超常规，身兼多职，令他事实上成为仅次于习近平的中共第二号人物。黄友群认为，习近平单独倚重蔡奇，令李强、丁薛祥、李希都感到习近平对他们的信任有限，亦都令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打折扣。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且讲话。黄友群表示，党委秘书长是为党最高领导人服务的，而政府秘书长就是为政府最高领导人服务的。蔡奇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旨意，有蔡奇挟习近平之威，统领全国党政秘书长之意。蔡奇召开这个会议，向政府秘书长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即是他们可以向他举报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问题。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之后，终身执政的意图明显，他到现在都没有指定接班人。很多观察家都指出，习近平怕自己不安全，现在对哪个都不放心。有人说，习近平整个团队对内政和外交的困境毫无对策，反而是一日到黑不断内斗，斗争既不能够解决内部问题，反而会产生官场普遍施政不积极的弊端。习近平环顾左右，没有一个人可以重用，可以信任，即使手握天下权柄， 亦都孤立无援，望天打卦。继拜登之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近日在采访的时候，亦都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引起中方强烈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咁系政治挑衅，但系官方之后就好快删除咗记者会嘅记录稿相关内容。贝尔伯克上星期访问美国期间，喺接受霍士新闻采访嘅时候被问到柏林政府点样看待俄乌战争，佢回答话：如果普京赢得呢一场战争，咁对世界上其他独裁者，譬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是一个怎样的信号呢？因此乌克兰必须要赢得这一场战争。贝尔伯克的言论一公开，中共表现得相当怒火。德国外交部证实17号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傅勇，当面抗议，强烈表达不满，并且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把口，指责德国方面言论极其荒谬，严重侵犯中方的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等等。对于这件事，很多德国媒体的报道都认为贝尔伯克只是实话实说，还有分析指出德国和中国正渐行渐远。时政评论人士王克说，贝尔伯克的说话坦率简洁，力度强劲。在六月，拜登称呼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共想拉拢德国，增加欧盟内部分歧，离间美欧。现在贝尔伯克亦都这样说，显示出德美在对中共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手上亦都没什么牌可打，只能够口头上闹下。不过德国的牌就不少，近几个月德国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共政权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德国发表的中国战略核心内容亦都是去风险和减少依赖。王克说，索尔茨政府现在由风险导向的角度看待中国，比默克尔时期向不同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不单止这样，索尔茨政府还酝酿着更多政策。更重要的是，好像贝尔伯克指出，虽然中国是气候变化、贸易和投资伙伴，但是在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根本层面，它是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德国必然会和中共渐行渐远。联合国大会会议目前正在召开，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号的集会可能出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官员的正面交锋，咁将会系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嚟首次，可以话系具代表性嘅联合国历史嘅一刻。法新社报道，飞抵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嘅泽连斯基，19号身穿招牌军服发表演讲，佢呼吁世界团结一齐，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嘅侵略，集中一切力量同精力嚟应付挑战。泽连斯基仲警告，俄罗斯的目标不只是乌克兰，他指责俄罗斯试图将粮食短缺武器化，亦都试图将能源武器化，因此就应该好像核子武器必须被限制，侵略者亦都必须被限制。20号在具影响力的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泽连斯基亦都会就俄乌战争议题发表演讲，而俄罗斯是可以对安理会任何决定动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9号深夜抵达纽约，俄罗斯官方传媒报道他的专机绕道飞行避开欧洲空域。中央社报道，拉夫罗夫是否出席安理会今次会议和泽连斯基正面交锋，目前仍然不得而知。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弗雷克斯说，咁可能是摊牌时分，预料会是具代表性的联合国历史的一刻。安理会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和法国分别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法国外长科隆纳出席会议，咁将会是自从去年2月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烏在外交場合的最直接接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日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發表演講，亦都點名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踐踏國際法和法治，並且強調不容許藉武力或者威逼單方面改變現狀。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